Hello，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珊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卫斯理回忆录》的作者叶礼华叶老师来到节目中。叶老师您好。
好，珊珊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叶老师来呢就表示又有新的回忆录出版跟大家见面了。那这一次呢是《卫斯理回忆录》的第九册，书名叫做《被反》。好，所以要先请教叶老师了，这个被反是什么意思啊？什么叫做被反？听起来怪怪的，就是好像没有看过这样的名词。
其实倪匡当初他自己写小说的时候，很多的书名都是怪怪的。
嗯，
然后呢，倪匡说取一个科幻小说的书名，最好就是像刚刚珊珊讲的怪怪的，然后呢读者在没有翻开第一页的时候不晓得在弄什么玄虚，可是在看完之后却觉得这两个字这三个字取得实在是太好了，
太贴切。
哎，那我当初写卫斯理回忆录的时候就决心沿用这样子的风格，所以呢从卫斯理回忆录的第一册开始都一直是两个字，而且都是刻意用怪怪的两个字，然后呢希望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慢慢的抽丝剥茧来了解这两个字的意思。那到了第九册还是两个字，叫做被反。那其实最简单的意思就是背对背，给它反过来的意思。那所以呢我们在那个封面的设计上面其实也是这样子，封面设计上是两个人就是背对背，而且呢这两个人的高度还有点不太一样。那
所以不是同一个人反过来。
如果是同一个人反过来的话，就太硬邦邦的，变成了一个好像照镜子那种感觉。那有一点点不一样的话，才会造成一种小小的类似缺陷美这样子的啊，不对称的这种美感。
是，
那这个其实就是算是被反最浮面上面的一个意义，就是光从看图说故事就可以了。
嗯，
不过呢，如果是讲的比较深的话，其实从哲学的角度来说，背反是一个哲学名词
啊，它是一个名词啊，
是一个哲学名词。那个全名是叫做二律背反，律是法律的律，一二的二，二律背反。但是呢，我因为书名必须要用两个字，我就决定用后面两个字背反。但是大家如果觉得不管是背反也好，二律背反也罢，都实在是太深奥的话，那么就不妨把背反两个字视为是一个无解的矛盾就可以了。无解的矛盾，
有一些
对，有一些矛盾的话，你抽丝剥茧到最后真相大白，你会觉得哦，原来那个矛盾其实只是一些假象而已。但是呢，在哲学上面的话，二律背反或者说是背反是一种哲学上面或者甚至科学上面都无解的矛盾，彼此是针锋相对的两个意义，但是呢彼此矛盾，你不能够以子之矛也不能攻子之盾，到最后你就是反正无解就对了。
可是小说不能无解啊，对不对？
那是因为这本书是卫斯理回忆的第九册，我们还要静待第十册才会真正的真相大白。那也就是说，我希望在这本书里边把自己甚至或者说是把男主角置之死地，那把整个故事也置之死地，看能不能够而后生。
对啊，讲到置之死地哦，就是老师你前面一开始就把卫斯理给刺死了呀，哎呀你真是甘冒天下之大不韪
可以这么说。
多少读者想很好奇吧，你怎么会写卫斯理的回忆录写到后来，因为前面都活得好好的，怎么到了第九册就被你给刺死了呢？
其实珊珊这个问题答案就藏在这个问题里边，前面都活得好好的，那如果继续活得好好的话，那个故事就不精彩了。那我自己写小说总是希望能够不断的自我颠覆，不断的能够有一些推陈出新的新点子，那就会觉得越来就越需要一些新的刺激。那后来有一天就灵机一动，其实呢就不妨玩一下这种死去活来的游戏，所以第九册是死去大家不用担心，第十册一定是活来
哦。所以卫斯理还是会复活哈？
对，但是他复活当然也非常曲折离奇
哦。那我们就放心了，因为想说我们心目中的大英雄卫斯理他怎么可以就这样子死掉，而且是死的有点不明不白哈？死在南极冰棚崩裂的时候，然后有被这个小小机器人给突然给暗杀掉了。这样死对一个英雄来说好像有点不是那么的适得其所
啊。但是那个小机器人其实在倪匡的自己所写的小说里边的确是非常非常恐怖的一个敌人，虽然他个头很小，
二十公分，
对，但是呢卫斯理至少在两本书里边都吃了他们很大很大的亏
哦，呵呵，所以这个可怕的小机器人哈、啊，就在第九册呢，把我们的卫斯理大英雄给杀了。好、啊，不过叶老师说没关系，第十册呢还是让他可以活回来哈、啊。但是要怎么活呢？啊，那就是第十册的卖点，对不对？
对。
好，下回再来分解哦。不过我们如果说翻开这个卫斯理回忆录第九册的目录的部分呢，其实就看得到，在目录的部分有看到说前面上篇呢是同步率。好，那在中篇叫做因果律。
嗯，
好，那而且我看了这本书里头，其实从头到尾老师一直会提到同步律啊、因果律这两个，这是不是也就是刚刚老师提到这个背反这个书名的由来？二律背反，这个二律指的是不是就是同步律跟因果律、啊？
哇，其实老实说，我真的没有想到，因为二律背反是一个完整的名词、哦，但是珊珊这样子的慧眼看到出来这一点，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佩服。那其实广义的来说，同步律跟因果律彼此也是互斥的。那我在书里边也特别强调过，必须在因果律暂时退位的情况之下，暂时让位的情况之下，同步律才会发生作用。
嗯，
那其实珊珊既然提到了这个目录的话，我们就可以稍微讨论一下，因为书名叫背反，而我们的这个封面也画了这个背对背反过来，所以我希望连这个目录都有一点点背对背反过来那种感觉。所以呢，刚刚珊珊说我们的上篇叫同步律，最后那个中篇终结的中叫做因果律，所以呢是彼此呼应，也是彼此的那个背对背反过来。然后呢，上篇之后又是另外一个中间的中的中篇跟下篇，所以呢这本书里边总共有四个篇章，分别叫做上中下跟中篇，中是终点的中。那我故意是让第一篇跟最后一篇来做背反，然后呢第二篇跟第三篇来做背反。所以呢第二篇也就是中篇叫做多了一个，然后呢下篇也就是第三篇叫做再来一次。那这两个其实在我的心目中也是有点背反的感觉，因为中间这两个故事其实也是差异很大很大的两个故事，然后呢我还故意写的长短也不太一样，就好像是呼应到我们的那个封面的两个人物一高一矮一样的。
不一定要对等才背反。
对，没错，对等的背反其实就我刚刚说太硬邦邦，简直就像照镜子一样。那如果说是有一点点的不对称的话，反而会有那种缺陷的瑕疵的 那样子的一种自然的美感。
那个
顺便可以提一下，为什么这两篇的那个篇名叫做多了一个跟再来一
次，
其实这也是一个文字游戏，那就是在倪匡写的140几个卫斯理的故事里边，曾经出现过一个故事的书名叫做多了一个，另外一个故事的书名叫再来一次。
哦，又用了两本书。
对对、哦、而且刚好是四个字对四个字，而且刚好都是一对一、
哦、
多了一个跟再来
一
次。那我自己当初想到的时候自己是蛮得意蛮高兴的。
哦，是，所以你看这本书哦，从头到尾都布满了叶老师的巧思在里面、哦、尤其是这本书呢，其实应该是说从第八册开始，因为我从这个老师的卫斯理回录第一册开始看起、哦发现有一种感觉啦，就是大概前七册主要大概是一些资料的整理，好，不管是个人资料或者他的这个大事迹啊，好，不管长篇短篇，好，完整的写或零散的写等等，感觉上比较像是这个一些资料的把它做一个中整或是补说。可是从第八册开始，我们就发现这整个卫斯理回录的故事呢就进入到了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资料整理完了接下来要怎么收尾，哈，要一直延续到第十册。那感觉从第八册开始呢，老师就有很多自己的架构或一些故事的想法就开始放在里面，到了第九册我觉得好像老师的自创的部分好像又更浓厚多了、
哦、虽然自创的部分非常非常多，但是呢因为我一直想到说这是卫斯理回忆录，而我写作的目的之一是要抛砖引玉、希望大家看完回忆录之后会有那么样子的想法，是说忍不住想要知道倪匡当年
原来
原著是怎么写的。所以呢虽然是我自己的故事，但是我还是时不时的会提到一些倪匡旧作里边的一些因果关系，那只是说是用比较不着痕迹的方式再塞进去，但是呢我每一次都会用一些延伸阅读的方式告诉大家说跟这个本回忆录有关系的倪匡原著是哪几本。
可是里头有很多场景的安排，应该就已经不是当初倪匡先生的科幻小说里头的场景了
哦。嗯，可以这么说。但是呢，如果能够借用一下他倪匡曾经写过的，
嗯，
我也是希望能够尽量借用。
嗯，
啊，因为这样子的话，大家才会有那种温故而知新的感觉。否则的话，我自己如果写一个非常陌生的场景，
嗯，
那读者又必须要从头开始熟悉起。举个例子来说，刚才珊珊提到卫斯理是在南极被谋杀的，被小机器人谋杀的。但是呢，南极并不是我先写的，倪匡自己就已经写过卫斯理至少去过两次南极，而且把这个南极的风光写得栩栩如生。
嗯，
所以呢，对于一个熟悉卫斯理的读者来说，南极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地方。
哦，
只是呢，我又在南极的那地方添油加醋，把它那个带到南极的外海，那你发生的一些故事，那就是我写的。总而言之，就是奠基在倪匡的作品之下，或者是像一句俗话说的，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能够看得更远。
啊哈，还有就是刚前面也跟老师提到说，我对。这是比较后面的那个场景，就是卫斯理他又虽然是死了，可是呢好像呢人又到了一个很神秘的地方，
哦，
然后在那个山洞里头，
嗯，
一直爬一直爬一直爬，然后爬爬爬，哎，又什么到了一个空旷的地方，
嗯，
然后怎么感觉身体又不见了，然后怎么过一会儿人又感觉身体又回来了等等，就是那个很奇幻的场景，
嗯，
感觉上啊如果拍成电影一定会非常的壮观。
对，
但老师说原来其实那也是借用了倪匡原来在小说当中的一些架构。
倪匡在其中一本书叫做《玩具》里面，稍微提到了一下卫斯理在爬山洞，
嗯，
但是呢点到为止。可是我觉得那一段是可以好好的借题发挥一下，
嗯，
所以呢我就让卫斯理多爬了好几段，
你看他爬了100个山洞。
对对对，每一个山洞会有不同的光景。当然我们有100山洞都写了，嗯，我只是写了前面两个，那 后面就以此类推了。
嗯
嗯，可是我觉得就是类似这样子，倪匡的设定精彩的部分我一定会借用，然后呢再加以发挥。同样就再说一遍，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是，那其实老师写这个卫斯理回忆录啊，我知道是老师做了很多那种针线补强的动作，哦，把所有的珠子把它串联起来，哦，那其实这本书里头前面有一部分呢我还蛮好奇，就是老师大概特别对像土星环的这个战争做了蛮多的描述，包括第八册开始就有。
嗯嗯嗯，
那我在好奇是不是这个故事一直都是倪匡先生的这个小说当中问题最多的，所以老师又花了很多的篇幅来写这个部分。
这个问题问的实在太好了。其实呢这一部分是反其道而行，因为呢倪匡在他的小说里边的确有一本书叫做环，也就是土星环的环，书名只有一个字环，
嗯，
那在我的心目中这是倪匡写卫斯理140几个故事里边最不好看的几个故事之一，而且呢科学的漏洞最多的故事。
嗯嗯，
那在根据我自己的了解，倪匡迷所讨论的这个卫斯理的故事里边也很少有人讨论到环，那我就觉得说这就是一个小小的瑕疵跟遗憾。
嗯，
所以呢我就在想说怎么样在卫斯理回忆录里边来化腐朽为神奇
啊，
把这个漏洞很多然后呢又不为人所重视的这个故事还怎么样让它能够起死回生，然后呢变成了一个重要故事里边的一个枢纽的结构。
嗯，
这是我的目的。可是呢在写作过程中当然会有不同的灵感陆陆续续的加上去，包括珊珊刚刚讲的土星环的歼灭战那场大战，我曾经用两种不同的手法分别在第八册跟第九册里边来描述，这些都在写作的过程中突然之间冒出的一些灵感把它串起来的。但是呢我的目的是很明确的，当初目的就已经想好了，一定要想办法在回忆录里边让这个环的地位能够大大的跃升。
可是这样写起来不是会特别的辛苦吗？因为那个故事啊其实现在来看它是一个非常好的科幻题材啊，
嗯，
因为那个故事的背景大概就是地球的上一代人，
嗯，
啊，
珊珊还记得很清楚，
移民到那个土星环那边去啊，
嗯，
结果呢未来世界派出了机器人大军啊来消灭土星环里头所有的上一代地球人，
嗯嗯，
那有一场大战，而且时间还设定在2004年。
对，
好，所以这个跟我们现在的生活这么的近，那老师要去写这样的一个故事 应该花了很多很多的心思哈。
嗯，其实我觉得有点点水到渠成，最主要是我当初目的很明确，嗯，所以呢，写到那边的话，大概就故事应该怎么走，我几乎都有也是跟着感觉走了。倪匡一再跟我讲说，嗯，越是跟着感觉走，所写的小说越精彩；越是经过精心规划的小说，当你下笔之际的话，就越觉得这个啊，好像是绑手绑脚，因为你之前的规划太多了。
嗯，
那我自己本来是一个一板一眼的人，
嗯，
我大概做事都需要有很精密的规划。
是，
那但是因为倪匡对我这个一而再、再而三的这个劝告，所以呢，我在写小说的时候也开始慢慢的学着倪匡的做法，就是说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但是呢不能有太精密的规划，一边写然后呢一边跟着感觉走。不过我跟倪匡还是有点不一样，倪匡是天纵英才，他写完之后就可以立刻发表了我写完之后，我跟着感觉走，写完之后还必须回归理性，一修再修，二修三修四修，修了很多遍之后我才会满意。
这是我蛮好奇的，说哇，为什么老师在第八册跟第九册都特别提到这个土星环上面的战争？
嗯，
好，那还有不同的角度。第八册是罗开跟这个温宝玉看到的，然后第九册呢是卫斯理自己亲身参与的。
对对对，从不同的角度来写同一个故事，事实上是非常有趣的一种做法。
嗯，是，那其实这书前面还有一个部分也是让我很好奇，就是因为让人觉得说是不是现代科技就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就是虚拟记忆。好，因为老师在一开始就设定卫斯理已经死掉了，好，可是大家都不希望他离开，那所以就要想办法把他的这个人，好，虽然形体不能够叫回来，看能不能把他的思想或他的精神能够留下来，所以老师里头就写了一种科技的方式吧，
对，虚拟永生，
哎，虚拟永生，虚拟记忆，哦，这个很多的做法，因为老师这样写起来感觉好像还好像蛮可行的样子。
我搜集过一些资料，真的有人在做这方面的研究，当然科幻小说必须要超前科学一两步，所以呢我在这里边写的是比较夸张了一点，但是呢的确有人有这个构想，那而且科幻小说里边也多多少少有人开始在写类似这样子的故事了，就是看能不能够利用众人对于死者的记忆，把它灌到电脑里面去，让电脑来重整了之后，然后呢让电脑到最后重组出一个他的这个精神面貌来，也就是说那个人虽然死了，那个人不可能感觉到自己复活了，但是呢这些生者他的家人朋友却感觉到仿佛他好像又活在我们的身边，至少呢可以跟他用这个线上的方式跟他聊聊天，甚至呢如果有声音的话还可以跟他说几句话，
嗯，
啊，对，所以我在这边一再强调，我在书里面强调对生者有很大的安慰的作用，虽然死者换不回来了，是这样子，不过呢再强调一遍，科幻小说总是要超前科技一两步，所以我在写到后面写着写着让这个虚拟永生的这个虚拟卫斯理好像越来越升级，升级到最后连灵魂都出现了，
对，而且老师的那个升级的方法看起来似乎好像还蛮有道理的，好，就是在面临选择的时候，哎，他如果要按照卫斯理的这个过去的模式去做选择的话，这个记忆就留下来，那如果不是这个选择的话他就被删除，那到最后呢就会有一个像卫斯理的灵魂这样出现。那时候在看的时候我在想说这算不算是一种那个人工智慧的增长？
其实这种虚拟永生的研究绝对属于人工智慧的一环，那只是说目前的科技还没有做到像小说里边写的那样子的栩栩如生，但是真的是有人在研究，那如果这种研究以后越来越成熟的话，那或许一个人在过世之前他就会想尽可能对着电脑多说几句话，把他的在活着的时候就用他自己的方式把他的记忆灌到电脑里边去，这样子绝对好过他死后利用亲友的记忆来把它重新组合起来。不过还是要再强调一遍，就是这样子的虚拟永生只能让生者 仿佛感觉到死者活了回来，但是死者绝对不会死了之后、嗯、好像又醒过来觉得他自己复活了，这是做不到的。
是，所以卫斯理不是用这样的方式复活的、哦、
嗯，不是、只是在第九册里边还没有讲得很清楚。
是、嗯、因为第九册前面我们只看到就是大家希望卫斯理可以回来，好、嗯、用的是这样的方式，可是最后卫斯理复活不是因为这样、
嗯、不是到第十册才会真相大白、哦、
对，老师你看口风这么紧，我套了这么久还是没套出来好、嗯、那其实第九册里头呢，前面带像在灵魂啦、啊、好，在虚拟永生虚拟记忆这个部分有蛮多的讨论哦。那其实后半段呢，我看到有一个也蛮特别的主题，大概就是在讨论时光旅行这件事情
哦。
好，那我们看那个名词大家可以想象，可是会觉得说它有什么科学根据吗？好，但老师在书里头其实写了蛮多对于时光旅行它的在科学方面的研究哦。
嗯，可以这样说，其实在写这部分的时候我自己是搜集了很多的资料，可是真正下笔的时候才发现这些资料绝对不能够通通写进去，否则的话就太像科学论文了、
哦、
所以呢才这个尽可能的去无存金、
嗯、
因为根据我自己的可以算是一个搜集跟整理，会发现所有的科幻小说或者科幻电影里边谈时光旅行或多或少一定有矛盾、
嗯、
那只是呢怎么样用很巧妙的方式把这个矛盾掩盖或者是掩藏的好，让读者或者观众没有想到要追问这个矛盾，那就成功了。因为无论如何在科学上面目前对于时光旅行的态度是既不能够否定也不能够证实。时光旅行在科学上面尤其是在物理学上面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我们不能够用任何的物理实验或者是物理理论来否定时光旅行的存在，但是呢、嗯、现在我们也不可能用任何的实际的做法或者是实验来证明的确时光旅行是有可能的，这是一个开放式的问题。但是呢如果是从一些比较逻辑或者是哲学的角度来说，时光旅行的确会造成很多的矛盾，而转化成小说之后这些矛盾可以说是很容易被明眼的读者看出来。
嗯，
那我就很想把这些矛盾藏得比较隐秘一点，让大家看完第一遍或甚至看完第二遍之后还想不到这矛盾在哪里，其实就成功了。但是必须要承认矛盾是一定存在的。
哦，可是我觉得老师很厉害，就是自己写一写然后就告诉我们说嗯，可能哪里是有问题，因为这样子我们很自然就会跟着你的问题继续走下去，就忘了要去找你的矛盾在哪里。哈哈
哈哈被你说中了。
好好、嗯、真的有这样的安排哈、
哦。有时候是有的，的确是有，先把自己的可能没办法处理的来特别凸显一下，然后带着读者一起继续的去探寻这个的答案、嗯、然后呢有些时候的话就可以转移焦点了。
嗯、
写小说其实倪匡一再嘱咐我好看最重要、嗯、那千万不要是因为一个小小的细节就琢磨太多去探讨它背后的学理，那个就失去了小说的乐趣了。
嗯，
那我自己因为是学理工出身的，
是
倪匡这个劝告我很难听得进去，不过最后我还是听进去了
、哦、不过还是适时的在这个小说当中跟我们解释了一些科学的原理。
嗯
好、
嗯
哦、但是很简单，而且老师就是用很多的举例、
嗯哦、
我觉得这有一个好处，就是像我这种物理也不是很好的人，其实讲太多学理的东西我们也看不懂。
嗯，
那既然是小说要能够让大家要让普罗大众都看得懂的话，其实举例其实是最好的一种方式、哦、因为举例的关系我们就啊大概就很浅显的可以了解那个精神好，或是那个状态是什么。
而且珊珊注意到、哦、其实这一册的例子特别
多，
而且卫斯理说是因为他的经历实在是太离奇了哎，非这样做不可。
还有就是老师在这个当中的一些布局的场景，其实让我有一点像看那个骇客任务电影的感觉。
是吗？
就是他到最后面不是到了那个很荒凉的那个精神病院啊、
oh.
哦，对，那个就是快要第九册快要结尾的那个部分、mm-hmm. 那感觉像哎，听起来好像这个背后有一个很强大的主宰在操控这所有的场景、
mm-hmm.
哦、或大家的思想眼睛所看到的东西。
提到骇客任务，然后提到这个桥段，其实我可以说一个幕后的故事。这个背后有一个很强大的力量，倪匡当初就把它称为是未来世界的主宰。
嗯，
这是倪匡写在《玩具》那本书里边的，所以呢，这个主宰在我的背反里边，其实是等于说是继承倪匡原来已经设定的一个角色。
嗯，
那珊珊会说是像骇客任务，没错，的确像。可是呢，根据倪匡的说法是倒过来，骇客任务看起来很像他当年所写的
玩具，
因为玩具是1979年倪匡就写出来的故事。所以珊珊能够看出来这样子的雷同之处，我也很为倪匡高兴，因为验证了倪匡当初说的这句话还是真的，人同此心，
心
同此
理。虽然一个是电影，一个是文字上的小说，可是我们读起来哦，在我脑海里的想象那个画面就很接近。
太好太好了。对，倪匡说还好这些小说我都写得早，所以绝对不会有人
说
是我抄好莱坞
的。对，那所以反而有可能是好莱坞看过了这个小说。
这就不知道了。但是呢，至少我们在某一面可以告诉大家，倪匡从来没有超过好莱坞，因为倪匡这些设定都是比好莱坞要来得早。
我在看老师的卫斯理回录当中，其实发现说大概每一册啊，每一集里头大家都会运用到倪匡先生以前的这个故事嘛。
嗯，
可是感觉上会有一些比例上的问题，就是可能在这一册里头会有几个故事的比例比较重一点。好，那比如说像第九册啦，好，我们就像玩具啦，或环呐，哈，这几个故事的比例感觉是比较重。
对，
所以老师在当初写作的时候有特别说安排哪些故事可能是放在这一集，或哪些故事放在那一集吗？
有，真的是有。因为倪匡的原著光是卫斯理就有140几个故事，还有呢，卫斯理还有一个好朋友叫袁振霞，他也有32个故事。
嗯，
当然不可能在一两本书里面就谈完，所以呢，我在规划的时候真的是想到说每一本书来呼应倪匡的原著的几个故事，或者是十几个故事。没错，这是事先就已经先想好
的。
那
你挑的那些故事是有特殊性吗？还是
应该是这样子讲，就是说我当初真的是想用一个完整的架构来写这套回忆录，而不是说是一本一本倪匡的旧作抽出来然后浓缩，而是倪匡嘱咐我说要有一个新的架构。然后呢，我就在倪匡这样子的指导之下，我就把他的倪匡的小说从头到尾花了半年多的时间从头看了一遍，然后呢一边看一边做笔记，就在想说什么样子的新的架构最适合。后来呢，才想到说一个类似这样子的架构是或许对我来说是很适合的，不敢说最适合了。
嗯 嗯。
那在这个架构之下，必须要凸显几本书，比如说珊珊讲到的《玩具》这本书。
嗯，
其实呢，我早就规划好了，在后面几本书里边，《玩具》要占很大的分量。但也因为《玩具》必须要在后面才占很大的分量，所以我在前面几乎都没有提到《玩具》这本书。
哦，嗯，是为什么要把《玩具》占的分量比较重？
因为
是有特殊的安排吗？
可以这样讲，因为在我看来，卫斯理虽然碰到过那么多的强敌，不管是人类里边的坏蛋，或者是外星人里边那些邪恶外星人，但是呢，他们的势力都比不上来自未来世界的这一些小机器人，以及小机器人背后的主宰。
嗯，
来的恐怖，来的厉害，来的黑暗。
嗯，
所以呢，我觉得如果要我来选择卫斯理故事里面最可怕的一个黑暗势力，我就会选《玩具》里边的未来世界。
哦，嗯，而且这个未来世界好像也是卫斯理一直在寻找的答案，
或者应该倒过来说一直在逃避的。
哦，
因为卫斯理觉得他的力量没有办法来对付未来世界，所以他只能用一种鸵鸟心态。这是倪匡自己写的哦，虽然他没有用鸵鸟心态四个字，但是他真的是那个意思。就是卫斯理在1979年的时候曾经去过一趟未来世界，侥幸又回来了。回来之后呢，他觉得好像自己还是被未来世界所操纵，所以呢只能抱着这个鸵鸟的心态，然后呢希望能够日子能够平平安安过下去，因为不晓得哪一天未来世界又来找他麻烦了。后来果然来找他麻烦了，所以呢卫斯理就被害死了。
哎，所以这个未来世界会是老师这个故事的最后的结果吗？因为我们从第八册开始就看到这个未来世界的魔爪好像越来越明显了哈。
嗯，
那而且老师从这个卫斯理以前的故事当中也看到说他对未来世界有很多的担忧。
嗯，
可是他也曾经在一个故事里头提到说未来世界已经消失啦，已经被消灭了。
嗯，
对，所以这个就让我们的听众就听得真的是有点混淆，到底未来世界还存不存在啊？
哦，这个就跟时光旅行 有关系了。
嗯哼，
其实我在第九册也没办法讲得很清楚，在第十册里边设法讲得更清楚一点。所以呢，我只能讲说在第十册里边未来世界的故事还是会占很大的分量，但是呢最后的大结局虽然跟未来世界有关系，不过还是有其他的因素必须要加进来。所以
那个天大的阴谋不一定是在未来世界吗？
有关系，
有关系。
哎，的确有关系，但是至于什么样的关系，其实我只能说还没有那么简单。
所以还是要等我们看到第十册的内容。
对，第十册内容，其实我当初写着写着发现，哇，这个大阴谋实在是太复杂了，连我自己都有点点好像是说不清楚了。那我很担心读者看的会更不清楚，所以就很用力、很用力、很用力的来做这种抽丝剥茧、拨云见日的工作。
嗯，
到最后，现在因为已经写完了，所以已经有几个朋友看过了。他们说看得懂，
看得懂，
我就放心了。
是，对啊，听众朋友是看不到。其实我们叶礼华老师为了写这个《卫斯理回忆录》，已经瘦了很多公斤了，对不对？我看到叶老师的那个脸颊都消瘦了，真的花了很多的心力。
衣带渐宽终不悔，
终不悔。好家在这十册写完了。不过也要问一下老师，老师你研究卫斯理的小说，倪匡先生的小说这么多年，几十年哈？老师说三十年。
将近三十年，
将近三十年，您手上收集的资料一定很多，所以这十册的卫斯理回忆录写得完吗？
当然有所取舍，可是呢，我总觉得既然是回忆录的话，就不能够太长，否则就变成另外一个卫斯理系列了。所以呢，我觉得我自己必须要把持住，就说十本就十本。那这样子的话，对于新读者来说也不会有太多的压力，或者是那种恐惧感，说哇那么一大套。就好像倪匡其实写卫斯理写了140几个故事，有一个坏处就是自己打自己，
自己打自己。
新的读者的话就会觉得无从下手，太多了。那我就是希望这套回忆录的话十本精精简简的，十本其实也有100多万字了。那当然没有写完，还有很多故事，包括卫斯理的父亲有一大串的传奇。我跟倪匡讨论过这个故事，倪匡说至少可以写30万字，但是呢他的父亲的那个故事几乎都被我省略到了，从30几万字事实上省略到大概不到300字，在这个故事里边交代过去。那很多人问我说将来怎么办，我说将来即使会继续写，也绝对不是卫斯理回忆录之11、12，可能用另外一种方式做延伸做补充，例如说是卫斯理父亲外传之类的这样子的故事。否则的话就太过自我重复了，这是我不喜欢做的事情。
哦，是因为我们就觉得说好像还有很多的故事哦，还看不过瘾。那如果十册就已经写完了，那接下来的故事怎么办啊？所以还是有可能可以用其他的方式再来表现。
而且不一定是我，就像倪匡说的，卫斯理也不一定是他写啊，现在有叶礼华写。
嗯哼，
那我也说这个卫斯理，我教到我这一棒，我写了10本书，我的阶段性任务暂时告一段落。或许如果有别人来接棒的话，倪匡跟我也会很高兴的。
哦，是。不过呢，要能够接下这个棒子呢，真是不容易哈。最后我再想请教叶老师一个问题，就是呢，我发现啦哈，自从呢卫斯理跟白素他们找回了他们的女儿之后呢，我发现红菱的角色在这个后面这几本书里头比重越来越重，而且越来越重要。所以老师当初在想红菱这个角色的时候，有赋予他一些特别的意义吗？
哦，其实应该这样说，倪匡当初对红菱做了一个设定，但是倪匡没有好好的发挥，那就是红菱的脑部经过了外星人的开发，开发了之后呢，他就在科学方面无所不知无所不晓。
嗯。
可是呢，倪匡也自己强调，他说他自己的科学知识实在不足，所以呢，这方面虽然他设定了红菱的脑子里边装满了各种的科学知识，但是呢，在他的后期小说里边，红菱这方面没有好好发挥，我刚好可以借题发挥。因为我自己其实搜集了很多科学的资料，可以跟卫斯理的故事互相印证，但就借着红菱的嘴巴讲出来，不是很适合吗？
哦，是因为老师自己有说啊，说这个倪匡先生是创造出了 纯粹中国风味的科幻小说、
嗯、
啊。不过其实在卫斯理回忆录这里头呢，我们看到其实老师叶丽华老师呢，其实也放了很多算是西方科学的思想吧，或是发明或研究啊，在这个里面啊。嗯嗯，所以我在想这个要怎么样做一个融合，其实刚好可以借由红莹这个角色来做一个中介、啊嗯、
对，没错，我就是希望尽量沿用倪匡的各种设定，尽量不要我自己无中生有，这样子的话读者看起来才会有亲切感。
嗯，因为我觉得大家如果看了红莹这个角色，可能都会很希望自己的小孩也送去给外星人开发一下她实在是个很完美的女儿的、
嗯、
好，今天呢我们非常谢谢卫斯理回忆录的作者叶丽华老师呢，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介绍了他的第九次啊、哦，背反啊、哦，大家不要担心，因为书的封面上写，难道卫斯理已经死了吗？啊、哦，是的，他在第九次已经死了。不过老师说，第十次呢会让他再复活，但是要怎么复活呢？就且听下回分解了哈、哦。今天我们非常谢谢叶丽华叶老师，谢谢叶老师，
谢谢珊珊，谢谢大家。